国度下册第47课国度的不同方面读经马太福音3章2节12章28节11章11至12节19章23至24节21章43节13章41节43节16章28节马可福音9章1节以弗所书5章5节撒母耳记下7章13节路加福音1章32至33节使徒行传15章16节1章6节马太福音25章34节路加福音19章12节15节上但以理书7章13至14节2章44节启示录11章15节哥林多前书15章24至26节在新约里有三卷主要论到国度的书马太福音希伯来书和启示录希伯来书开始于国度也结束于国度希伯来一章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然后12章28节说所以我们既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接受恩典借此得以照神所喜悦的以虔诚和畏惧侍奉神启示录也以国度开始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启示录继续说到在国度实际里的召会并结束于其实现里的国度启示录末了几章所启示的国度乃是对基督之享受的完成这卷书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吃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它是生命树和活水在第二章它是隐藏的玛拿在第三章它是筵席启示录末了一章发出一个呼召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来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们怎能看见并经历国度我们不是学习关于国度的道理乃是吃喝基督至终吃喝基督要完成于国度这是因为国度就是基督的扩大基督不是一夜之间像长草菇似的扩大基督的扩大乃是凭着我们日常的吃我们一天过一天一点又一点的吃它我们越吃喝它它就越在我们里面扩展它越在我们里面扩展国度就越实现许多基督徒以为国度只是一个时代或范围但我们必须看见国度生命的一面请记住在但以理二章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至终变成一座大山基督是一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基督这国度的种子要变成国度的收成我们看见基督做国度的路乃是凭着吃喝他 做生命树和生命水。这两个项目，生命树和生命水，将是我们的份，直到永远。什么是召会生活？召会生活就是整天吃喝基督的生活。召会生活不是道理、规条和仪式的生活。召会生活那是天天吃基督的生活。你今天吃基督了吗？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在吃基督的享受上，终极完成的国度。在前面各章里，我们主要的是看见国度生命的一面。现在我们必须来看道理的一面。我们要受平衡，不仅需要生命，也需要道理。我们所读的经节指明十种不同的国度。首先是诸天的国。马太三章二节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主耶稣在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不是诸天的国，而是神的国。十九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提到这两种国度。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诸天的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二十一章四十三节也提到神的国。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们读了这些经节，就能看见神的国已经在那里，但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马太十三章四十一节说到人子的国，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从他的国里薅集一切半跌人的事和行不法的人。人子的国是圣经所提第三种的国度。十三章四十三节有父的国，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以弗所五章五节提到基督和神的国，因为你们晓得这事，知道凡是淫乱的，或是污秽的，或是贪婪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基督和神的国乃是第五个国度。撒下七章十三节乃是说到关于基督的应许或预言，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基督将是大卫的子孙，要建造神的殿，神要坚立他的宝座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这是大卫子孙的国，或大卫的国。路加一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也提到大卫子孙的国，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宝座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主耶稣出生以前，天使告诉他的母亲玛利亚，他的儿子要接续大卫的宝座，这是大卫的国，或大卫子孙的国。行传十五章十六节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 我要重建他的颓墟，把他再立起来。这节指明大卫的帐幕成为颓墟了，但主要回来将其恢复并重建。这就是大卫的国，大卫子孙的国，或大卫的帐幕，那是圣经里所提第六个国度。第七个国度在行传一章六节提到，那些聚在一起的人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里有以色列国。马太25章34节说，于是王要对那在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里是说那创世以来，不是创世以前所预备的国。这是第八种国度。第九个国度是千年国。最后有弥赛亚的国，就是弥赛亚国。诸天之国的开始和结束及其过程。诸天的国分为两个阶段，其外表和实际的阶段及其实现的阶段。国度的外表和实际开始进行并结束于召会。诸天之国的实现开始进行并结束于千年国。马太三章二节、四章十七节和十章七节告诉我们许多事。第一，这几节告诉我们，诸天的国有一个开始，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来临，在来临之前，它临近了。第二，施浸者约翰来以前，诸天的国还没有来临。第三，当施浸者约翰出来传道时，诸天的国还没有来临，不过是临近了。第四，甚至当主耶稣开始传道时，诸天的国也还没有来临，仍只是临近而已。第五，甚至当主耶稣差遣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时，诸天的国还没有来临，只是临近了。马太十一章十一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节证明在旧约的时候，诸天的国还没有来临。诸天的国甚至在施浸者约翰时也还没有来临，因为旧约的申言者和施浸者约翰不是诸天之国里的子民。按照马太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浸者约翰出来传道，直到他被下在监里，诸天的国还没有正式来临。从施浸者约翰到诸天的国正式来临之间，乃是过渡时期。在那段过渡时期里，虽然诸天的国还没有正式来临，但人若渴望进入国度，他就能进入。我们可以用一家新商店正式盛大开幕之前做生意为例，说明这事。在做过一段时间生意之后，商店就盛大开幕了。诸天之国的盛大开幕是在五旬节那天。然而，像彼得和约翰这样的人，乃是在那时之前就已经进入诸天的国。 马太几乎在每一事例中都用诸天的国一词。然而在马太十二章他记载主的话时提到神的国。主耶稣在说话上非常谨慎，他在那章里说到神的国，而不是说诸天的国，因为那时诸天的国还没有正式来临。当主耶稣把鬼赶出去，他就在犹太人面前彰显了神的权柄，但那只是神的国临到他们而已，不是诸天的国临到他们。这指明诸天的国来临之前，神的国就已经存在了。现在让我们来读马太21章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节证明那时神的国而不是诸天的国已经在犹太人中间。22章24节的比喻告诉我们，诸天的国开始于主耶稣定死复活并完成救赎之后传福音的时候。在马太13章撒种的比喻里，主耶稣没有说诸天的国好比，乃是到了稗子的比喻时，主才说诸天的国好比。这是因为诸天之国的外表和实际是从稗子的比喻所说的事情开始，就是从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开始。在马太16章18至19节里，当主耶稣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之后，他也说他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彼得。这告诉我们，当主建造他教会的时候，那就是彼得启用诸天之国钥匙的时候。彼得是在五旬节时使用诸天之国的钥匙，开门让人相信并进入诸天的国。主也是在那时建造他的召会，召会在五旬节的开始也是诸天之国的开始。当召会一开始时，就有得胜的信徒活在马太5至7章所记载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因此诸天之国的实际是从那时开始。另一面，一旦召会开始存在，撒旦就把假基督徒，就是稗子，与真基督徒相混。因此，诸天之国的外表也在那时开始。所以，诸天之国的实际和外表，几乎与召会在五旬节之后同时开始。马太18章17至18节给我们看见，彼得在召会开始时所拥有诸天之国的权柄，后来召会也拥有。在正常的光景下，召会有诸天之国的权柄，捆绑天上所已经捆绑的，并释放天上所已经释放的。这证明诸天的国和召会是同时往前的。哪里有召会，哪里就有得胜的信徒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同时也有假信徒掺入，产生诸天之国的外表。因此诸天之国的实际和外表与召会一同开始，并与召会一同往前。诸天之国的实际和外表是随着召会的，并有赖于召会的。一面诸天之国的实际隐藏在召会里，另一面诸天之国的外表是随着召会的外围的。 当主耶稣回来结束召会时代时，诸天之国的实际和外表也要结束。那时主耶稣要焚烧诸天之国的外表，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同时诸天之国的实际要成为诸天之国的实现。但以理七章十三至十四节告诉我们，这时代终了时，主耶稣要从神接受国度，并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但以理二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在这时代终了时，主要将地上的列国打碎，好建立他的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在这时代终了，主把列国打碎之后，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们主的国。诸天之国的实现要在那时开始，从那时起，主和得胜的信徒要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一同掌权，管理这地一千年。临前十五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当末期来到时，就是千年国的末了，主要废除撒旦一切的能力，他最后所废除的仇敌就是死。然后他要把从神所接受的国交与神。当千年国结束时，诸天之国的实现就结束了。从那时起，就有新天新地，就是神永远的国。诸天之国的实际和外表如何与召会一同开始进行并结束，诸天之国的实现也如何与千年国同时开始进行并结束。简括地说，诸天的国开始于召会，与千年国一同结束。在召会之前没有诸天的国，在千年国之后也没有诸天的国。诸天的国包括在召会和千年国这两个时代里，并包含这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开始就是诸天之国的开始，这两个时代的过程就是诸天之国的过程，而这两个时代的结束就是诸天之国的结束。诸天的国与神的国之间的不同。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两种国度之间的不同。首先是诸天的国与神的国之间的不同，这两者之间有分别，但不能分开。比如我们能分别我们的手与我们的身体，但我们不能把两者分开。身体是整体的，手是全身的一部分。这两者能区别，但不能分开。照样，神的国是整体的，而诸天的国是这整体的一部分。这两者能区别，但不能分开。神的国乃是神的掌权，神的国既是神的掌权，所以神存在，神的国就存在。神的存在是从永远到永远，无始无终的。因此，神的掌权，神的国也是从永远到永远，无始无终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国包括一个宽广的范围，包括创世以前无始的永远，在乐园中的亚当与蒙拣选的列祖，旧约的以色列国，今天的召会，将来的千年国与诸天的国，以及永远无终的新天新地。 这六项都包括在神的国里，各是神国的一部分。但以理七章十三至十四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他第二次来所要带来的国，乃是神在地上所要建立的永远的国，是从亘古常在者那里领得的，也是属于亘古常在者，就是神。这证明主耶稣将要在地上建立的国，不仅是神的国，也是从亘古、从永远就有的国。马太三章二节、四章十七节以及十章七节指明，当施浸者约翰、主耶稣以及门徒们出去传道时，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只是临近而已。二十一章四十三节告诉我们，诸天的国来临之前，神的国已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而因着他们没有结出正确的果子，神的国就从他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召会。因此神今天的国乃是召会，这证明旧约的以色列国与新约的召会都是神的国，是神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来读路加十三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申言者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扔在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北、从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这两节证明，将来的千年国也是神国的一部分。这里所提关于那些在神国里坐席的人，与千年国有关。虽然这是在千年国里，但主的话却说是在神的国里。这是因为千年国乃是神国的一部分。以弗所五章五节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将来诸天的国也是神国的一部分。这两节也提到基督和神的国，以及我们主和他基督的国。这两处的国在原文里都是单数，这告诉我们基督和神的国以及我们主和他基督的国不是两个国，乃是一个国。这国就是将来诸天的国，也是比后一章十一节所提基督永远的国。这要来的诸天的国乃是基督作王掌权，因此是基督的国，同时这也是神掌权，所以也是神的国。临前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在末期时，就是在千年国末了时，当基督废除了撒旦一切的权势，他就要将国交与神。这证明千年国之后新天新地时，神的国仍然存在。因此要来的新天新地也是神国的一部分。所以按照圣经，神的国从永远延伸到永远，是无始无终的，其范围非常宽广。诸天的国有始有终，是神国的一部分，其范围比较窄。诸天的国开始之前，神的国已经存在，诸天的国结束之后，神的国仍然继续存在，直到永远。 在铸天之国的时期，铸天的国就是神的国。因此，有时铸天的国也称为神的国。马太19章23至24节显示，铸天的国乃是神的国。13章31至33节、11章11节以及8章11节与路加13章18至21节、7章28节、13章28至29节比较，也证明铸天的国就是神的国。因为铸天的国是神国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称为神的国。加州是美国的一部分，所以加州也可以称为美国。比如一个外国游客来到加州，也就是来到美国。虽然加州能称为美国，美国并不能称为加州。照样，我们能称铸天的国为神的国，但不能称神的国为铸天的国。这是因为神的国包含铸天的国，但铸天的国不包含神的国。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神整体的掌权，铸天的国是从召会的产生到千年国末了铸天的掌权。在铸天之国里的就在神的国里，但所有在神的国里的不一定都在铸天的国里，所有得救的人都在神的国里，都进入神的国，但他们也许没有都进入铸天的国。只有得胜的信徒才有份于铸天之国的实际，并且能进入铸天之国的实现。这是铸天的国与神的国之间的不同。铸天的国与千年国之间的不同。千年国是指基督再来作王管理这地之后，并在新天新地之前的时期。千年国分为属天和属地这两部分。属地的部分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国，或是马太13章41节所提人子的国。这部分由两班人组成，一般是做百姓的列国，另一般是做祭司的犹太人，带领列国的人侍奉神，以地上的耶路撒冷为中心。属天的部分乃是铸天之国的实现，或实现的铸天之国，也是马太13章43节所提父的国。所有在今天铸天之国的实际里受管教的信徒，都要进入将来千年国属天的部分，享受国度的荣耀和快乐，并与主一同作王，管理列国一千年。因此，千年国是基督作王治理这地的期间，而铸天的国乃是千年国属天的部分。基督同得胜的圣徒要在其中作王治理这地。铸天的国与弥赛亚国之间的不同。在旧约里，主应许犹太人，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要来承受大卫的宝座，并复兴犹太国，就是以色列国。我们在以下这些经节能看见这事。创世纪49章10节，撒下7章13节、16节，诗篇2篇8至9节，72篇1至20节， 89篇4节，110篇2至3节，以赛亚书9章6至7节，11章1至5节，10节，耶利米书23章5至6节，30章9节，33章14至17节，以西结21章27节，34章23至24节，37章24节28节，但以理2章35节，7章14节，何西阿3章5节，阿摩斯9章11至12节，撒迦利亚3章8节，6章12至13节，9章9至10节。主耶稣第一次来时，犹太人正期待弥赛亚来复兴他的国度。然而，直到主第二次来时，他才会复兴弥赛亚国。主就是弥赛亚，所要复兴的国度，将来要复兴的弥赛亚国或以色列国，乃是千年国的属地部分，就是主要重新建造之大卫的帐幕，以及神从创世以来为那些将在千年国时在地上做百姓的绵羊所预备的国。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并且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在千年国期间治理地上的列国。因此，诸天的国必定与弥赛亚国不同。弥赛亚国是千年国属地的部分，诸天的国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乃是千年国属天的部分。弥赛亚国是属地的，诸天的国是属天的。在弥赛亚国来临之前，诸天的国就是诸天之国的实际，已经随着得胜的信徒。弥赛亚国是为着将来得复兴的犹太人，并为着做绵羊的外邦人。诸天的国乃是为着召会中的得胜者。要来的弥赛亚国是犹太人所期待的，要来的诸天的国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该是信徒所期待的。在弥赛亚国里，有犹太人做祭司，外邦人做百姓。在要来的诸天的国里，只有君王，没有百姓。在要来的国度里，被君王治理的乃是那些将在弥赛亚国里的人。因此，弥赛亚国隶属于将来诸天的国。将来诸天的国乃是弥赛亚国的管制权柄。召会中的得胜者要与基督在诸天的国里一同掌权1000年，治理弥赛亚国里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诸天与诸天的国之间的不同。这里所说的诸天，是指神和主耶稣所住的第三层天。第三层天乃是今天神和主耶稣的居所。诸天的国是一个国度，就是今天诸天的掌权。在其中寻求的信徒伏在属天的权柄之下，并接受属天的管教、支配和训练。将来诸天的国乃是诸天在千年国时掌权的实现。那时主耶稣和得胜的圣徒要治理这世界。第三层天是在天上，而诸天的国是在地上。诸天的国与召会之间的不同。召会既不是物质的建筑，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组织， 不是宗派，也不是宣教团体。召会原文乃是 Ecclesia， 意思是蒙召出来之人的聚会。召会是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般人。这团体的人，一面是基督的身体，另一面是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是指召会对基督的关系和功用，神的家是指召会对神的关系和功用。在与基督的关系上，召会出于基督，并有他的生命，因此召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丰满，他的延续、延长和扩展，能随时随地彰显并见证基督。在与神的关系上，召会由神所生，有他的生命，因此召会乃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使他在地上有地方安息，表明他的心愿，完成他的定旨，并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召会与基督教不同。在世人眼中，基督教就是召会，但在神眼中，并在那些认识神的人眼中，基督教与召会有极大的不同。基督教是人在世界里组织而成的，而召会乃是神从世界所拯救出来的。基督教是宗教组织，就是诸天之国的外表。召会乃是活的生机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和神属灵的居所。要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分，只要受浸并加入基督教的仪式，一个人能借此成为挂名的基督徒。要有份于召会，则需要借着向神悔改并相信基督而重生，使人成为基督的肢体和神的儿女。在世人眼中，那些在基督教里的就在召会里，然而在神眼中，那些在基督教里的不都在召会里。这是因为基督教里有许多没有借着向神悔改并相信基督而重生的人，因此他们既不是基督的肢体，也不是神的儿女。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神的家，而诸天的国乃是属天的国度。召会指明信徒的地位与福分，连同他的生命和功用。诸天的国指明信徒今天的生活与职责，同他未来的权柄和荣耀。召会是信徒所接受的恩典，诸天的国是信徒今天所接受的训练，以及将来所接受的赏赐。召会中的信徒乃是基督的肢体，享受基督做生命，也是神的儿女，享受神家中的福分。诸天之国的信徒今天是属天的臣民，服从属天的权柄，并接受属天的支配和管教，将来要做属天的王，运用属天的权柄治理这地，并与基督一同享受属天的荣耀和快乐。只要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他就在召会里，但他若在诸天的国里，就必须有属天的生活。所有得救的人都在召会里，但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在诸天的国里。这是因为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今天都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接受国度的管教，他将来也不会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得着奖赏， 只有那些现今伏在属天的权柄，接受诸天之国的管教，在诸天之国里的人，能因而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作王掌权。那些有份于诸天之国，就是诸天之国的实际和实现的人，自然就在召会里。但那些有份于召会的人，不一定有份于诸天的国。得救的人仅仅有份于召会，得救又得胜的人有份于召会，也有份于诸天的国。要有份于召会，就需要凭信得救。但要有份于诸天的国，在得救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寻求得胜，服从属天的权柄，并接受属天的支配和管教。诸天的国、神的国与召会的比较。诸天之国的外表范围很广，包括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不管他们是真的或假的。并不是所有在诸天之国外表里的人都在召会里，因为他们不都是得救的。只有他们中间得救的人才在召会里。因此，召会的范围比诸天之国外表的范围窄小。召会只包括那些真信徒，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所有在召会里的人也在神的国里，因为在召会时代，召会就是神的国。召会的范围与召会时代神国的范围是一样的。然而，不是所有在召会里的人都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因为他们不都是得胜者。只有召会中的得胜者才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因此，诸天之国的实际范围比召会和神国的范围窄，只包括过属天生活且是得胜者的信徒。今天那些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受管教的人，乃是将来那些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掌权的人。因此，诸天之国的实际的范围等于诸天之国实现的范围。诸天之国的外表就是基督教国，与挂名的基督徒有关。召会与神的国与得救的人有关。诸天之国的实际并诸天之国的实现与得胜的信徒有关。挂名的基督徒只在诸天之国的外表里，就是在基督教国里。仅仅得救的人是在召会里，也在神的国里。只有那些得救又寻求得胜，服从属天权柄，接受属天管教的人，才在今天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并且将来能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里。按照神原初的意愿和救恩，不该有这些不同与比较。神原初的心意是要使召会时代至诸天的国、神的国和召会在范围上都一样。召会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诸天的国。那些在召会里的人，就是那些在神国里的人；那些神国里的人，也就是那些在诸天之国里的人。这三者的范围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定义不同。召会指明信徒的地位，从世界蒙召出来，并站在世界之外的人。召会是埃克利西亚，意思是 蒙召出来之人的聚会。神的国指明信徒的生活是属神的，并能在神的范围里生活。所有那些在神国里的人都是神所生的。诸天的国指明伏在属天管制下，并接受属天管教之信徒的生活。诸天的国乃是诸天的管制。按照神的心意，这三者的定义也许不同，但他们的范围应当绝对是一样的。所有在召会里的人都该在神的国里，所有在神的国里的人也都该在诸天的国里。这是神的目的，并且神的救恩已经拯救我们到这地步。这样，为什么这三部分的范围变成不一样？为什么诸天之国的外表的范围比召会和神国的范围广？为什么诸天之国的实际的范围又比召会和神国的范围窄？这些不同乃是由于撒旦的混乱和信徒的堕落。若是撒旦没有带进假信徒，若是真信徒没有堕落，诸天之国、神的国以及召会的范围就是一样的。诸天之国的外表在范围上比召会和神的国广，因为撒旦把许多败子，就是假信徒，摆在基督教里。这些假信徒表面上与世人不同，实际上他们没有不同，他们乃是属世的人，没有改变。他们只在外表上冠上基督徒之名，表面上他们是在召会里，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召会之外。召会与他们不同，就像召会与世人不同一样。因为这些假基督徒加入基督教，基督教就长得极为庞大，其范围变成比召会和神的国更广。诸天之国的实际，其范围比召会和神国的范围窄，因为在召会里，就是在神的国里，有很多信徒已经败落，没有达到诸天之国的标准。虽然所有得救的信徒都在召会里，并在神的国里，但许多人从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堕落了。虽然失败的信徒和在诸天之国实际里的信徒都在召会里，并在神的国里，这是不能分离的。但还有失败的人，失去召会属天的地位，并忽略神国里神圣的生命。神的救恩已经拯救他们进入诸天之国的实际里，把他们摆在这样高举的地位上，但由于他们不服诸天之国的管制，并且他们背叛诸天之国的管制和管教，他们就从神的救恩堕落了。召会属天的地位是与诸天之国的实际的地位一样被高举，诸天之国的实际乃是召会属天的地位。他们从诸天之国堕落，并没有把他们在召会里的事实取消，却能使他们失去召会属天的地位。虽然他们仍是神的儿女，但他们是从诸天之国的实际这个神的标准上堕落之神的儿女。虽然他们是属天的子民，但他们活着不像属天的子民。他们是从属天管制堕落至属天的子民。哦， 今天有何等多堕落的基督徒，从神的救恩，从神救恩的标准，从召会属天的地位，并从诸天之国的实际堕落的信徒，到处可见。在得救的人中，有多少人没有失去神救恩的地位，召会属天的地位和诸天之国的实际的性质？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从这些堕落了。因此，诸天之国的实际的范围变成比召会和神的国的范围窄小。但愿主恩待我们，使我们能站在他救恩的水平上，或回到他救恩的水平上，做合乎他原初心意的基督徒。但愿我们不失去召会属天的地位，也不忽视神国的神圣生命，乃在今天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受管教，好使我们将来能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与他一同掌权。